受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也使用还有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将你的道传递给你的儿女听。愿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瞎眼真正得医治。听到这个题目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哈，瞎眼得医治大概是最一目了然的，还有什么真正不真正的？那什么叫做瞎眼真正得医治呢？如果你有机会听到一个太太说，我竟然嫁给了这个人，真的是瞎了眼了，那基本上你知道不是他肉眼瞎了，而是他的判断失误。在圣经的里面讲到瞎眼，它有非常重要的双重意义，一个意义是讲肉眼，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意义是讲到属灵的瞎眼。那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医治瞎眼，耶稣医治瞎眼的意义所在。那眼睛对于人来说很重要，我们人日常的生活需要眼睛啊。现在我在讲道，大家都看着我啊，这个高牧师在那前面，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那可以用眼睛看，工作刷手机哈，欣赏美景，都需要。那我的眼睛700度，你看我的眼镜厚度，大概你就知道我这个视力啊有个基本的判断。但是属灵的视力不容易判断。到底那个人的属灵的视力如何？到底他属灵的看见怎么样？他的属灵的看见真的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甚至是瞎眼的，不容易判断。肉体的眼睛影响我们暂时的生活，属灵的眼睛影响永生的生命。那能够看见真理，能够有属灵的眼睛活在光中，对于每个信主的人极其重要。路加福音11章这里34节，耶稣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那这个属灵的眼睛直接影响到我们生命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后果是很大的。在马太福音6章3节，耶稣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属灵的眼睛，你里头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那这是对于所有信主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走在光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清晰的看见，我们会走在黑暗的当中，还有你可能会被人家带进沟里，是这样吗？马太福音15章14节，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属灵的眼睛很重要。那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美国的川普做总统了，我们加拿大现在感受颇深啊，被这位老川弄得我们有点痛苦。那在川普上任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叫做早祷会，有一个叫做牧师的，他就站在讲台上，在华盛顿的国家叫做大教堂讲道。那这个叫做主教的人，他说川普只承认有两个性别，男和女是不对的，他是接受同性恋的。那这是一个典型的属灵瞎眼，他站在讲台上号称讲道，他正在违背圣经的真理，是一个极其荒谬和荒唐的事情。那这样属灵瞎眼的事情对信仰挑战极大，在这个时代同样的非常大。当我们来到号称教会的地方，叫做牧师的地方，我也叫做牧师，然后站在讲台上讲道，我们都会号称我讲的是圣经真道。那真的吗？真的有这个位置站在这里，真的号称自己讲的是圣经真道，就真的是吗？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如果所讲的是违背圣经真理，那就现在自己是瞎眼，而且也把人带进坑的里面。那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如何能够避免不落在属灵瞎眼的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要点。在这段经文的里面， 耶稣传递的医治瞎眼的信息就是这个重点。那个瞎眼的得医治，是让他的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不单单是肉身的眼睛。那这段经文记录在主耶稣服事的最后期，医治瞎眼，那通常在最后的阶段会做最重要的事情。那属灵的眼睛显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的瞎眼不是肉体的，是灵性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他灵性是瞎眼的，所以很多百姓他信得不对，他们没有活在真理的里面，他们没有办法靠着圣经真理建立他们的生命，走天国的道路。那那些宗教百姓、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更是一群瞎眼的人，并且他误导百姓一起走灭亡的道路。在马太福音23:15，耶稣责备他们：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上帝对所有的信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是你的眼睛要明亮，你要有清楚的信仰的眼睛和属灵的眼睛，看清前面的方向。上帝责备属灵瞎眼的。在以赛亚书42:18-21，你们这些耳聋的听吧，你们这些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眼瞎向那与我和好的？谁眼瞎向耶和华的仆人呢？你们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讲一个非常反合的事情，那些属耶和华的人，那些号称耶和华仆人的人，他们应该是眼睛明亮的，但是他们却是瞎眼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他们在耶和华的律法面前没有真正的去遵行，没有真正的领受，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上帝在定义属灵瞎眼，他在怎么说呢？是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却不能够领会神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周围发生很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绝对的掌管。当政治发生这么大变化，当美国这样、欧洲这样，上帝的作为是什么？我们看得清楚吗？还是跟着世界判断，跟这个跟那个，跟这个吵，跟那个闹？我们看得清楚上帝的眼睛，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那这是属灵的眼睛要看的，然后听见圣经的教导要遵行，听见了以后就算听了也不遵行，这个也是属灵瞎眼的光景。那这种光景挑战信仰，挑战耶稣的时代，更挑战当下的时代。在今天教会走到今天，我们叫做信主的，我们叫做基督徒，到底你有多少圣经真理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让我们很清晰的在地上走救恩的道路？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被开眼睛能够看见很重要。啊，经文的里面记录，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那耶利哥是一个很特别的城，我们很多信主信很久的，大家都知道耶利哥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攻打的第一个城，然后百姓绕行7日，最后大喊，墙就倒塌了。耶利哥里面有个妓女叫做拉合的，她敬畏耶和华，帮助了以色列的探子，全家得救，并且成为了大卫的祖先。然后上帝对耶利哥城有一个上帝的旨意，叫做不许重建，否则会受咒诅的。在约书亚记6:26，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结果这座城真的被重建了。在列王记上16:34，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那因为这个缘故，耶利哥城有一个特别的标志，是什么呢？这个城是应该被废弃的，这是一样。另外一样，这个城虽然不好，但是仍然得怜悯，这是耶利哥。在列王记下第二章19-22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医治了这水，从此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那耶利哥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城本来在耶和华的里面应该是蒙福的，但是他却落在一个咒诅的光景。这个城它的状态不好，但是上帝仍然眷顾这座城。讨饭的瞎子他就住在耶利哥。那马可特别提这个瞎子的名叫做巴迪买。那以色列人给儿子起名，在父亲前面加一个巴，他父亲叫迪买。迪买是什么意思呢？迪买是荣耀高贵的意思。那马可用迪买的名字放在这里，告诉那个讨饭的瞎子，他的名字是荣耀高贵的意思，但是他实际的生命状态既没有荣耀也没有高贵。那这是一个耶利哥的情况。那这个瞎子在那里也代表耶利哥的一种的光景，他讨饭。那这个瞎子讨饭不是约翰福音9章那个生来瞎眼的，耶稣说不是因为他有罪，是为了在他身上荣耀神。这个瞎子是因为他得罪神受惩治，应该是这样。在生命记28章28节，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得罪神的人受惩治瞎眼，那这个肉身的瞎眼之前一定先有属灵的瞎眼，因为他信仰错的导致他得罪神走错路，他在神面前遭灾。那这是一个巴迪买的光景。那在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挑战，肉眼的瞎容易解决，得医治就可以，属灵的瞎眼不容易，很复杂。那有三样的困难。第一个，我讲到世人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救恩，他走在死亡走在地狱的路上，他也不会求医治，这是一样。第二样，信主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属灵瞎眼的，在他生命里面没有圣经真理，没有行走在圣经真理的光的里面，他也不会求医治，他没有意识到。第三种情况，他本来是属灵瞎眼，他不承认，他还认为那些能看见的是瞎眼的。有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多得去的。就好像法利赛人，他们会责备耶稣，说耶稣是错的，他们是对的，他们眼睛是明亮的，他们是瞎眼的人。那这样一个情况在信仰的当中会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是那些属灵瞎眼的人，如果他没有真正得着神的开启，他会活在罪的里面。属灵的瞎眼不是说我看不见什么我就变成很可怜，然后神会怜悯我，不是这样子。一个属灵的瞎眼会导致他活在罪的里面。约翰福音9章40-41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吗？耶稣医治了生来瞎眼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这个里面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比较，就是当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看不清楚，我求神开我的眼睛，我们不会活在罪的里面，神会带领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本来是瞎眼的却不承认自己瞎眼的，我觉得我都看得很清楚，我真理很明白，也许可能 就因此活在罪的里面，因为他不会改变，他不会求神医治他，开他的眼睛，那这是非常大的挑战。这个瞎眼的讨饭坐在路旁是他的日常生活啊，很显然这个不是丐帮哈，不是靠讨饭发财的，他是靠讨饭为生的。那在那个时代，包括现在在很多贫穷落后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人，他的人生是很凄惨的，他一生讨饭，最后他就死在这种凄惨的状态里面。但是这个瞎眼有盼望，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啊，可怜我吧。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盼望？声音太大了啊，听不见哦。哦，我还怕我声音太大啊、哦。OK， 啊、哦，那我要对着话筒讲啊，我怕吵到你们。OK， 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一个问题。他虽然是瞎眼的，但是呢，他见了拿撒勒的耶稣，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他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盼望呢？因为他是上帝的选民。那在这个点上，我要彼此鼓励，我们作为信主的，我们圣经可能看不明白，我们对真理可能不清楚，但是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是信主的人，神他一定会开我们的眼睛。不要说我看不明白，我圣经不明白，那我就糊里糊涂活着吧，不是这样子。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子。我如果不懂圣经，我看不明白，我不明白真理，我要求神开我的眼睛，因为是属神的人。那这个瞎眼他求神开启他，他在呼叫耶稣的时候呢，他那句话不简单，他说拿撒勒的耶稣，大卫的子孙。这句话按照当时的地理的情况叫做南辕北辙，因为拿撒勒是在北方的加利利，大卫的子孙是在南方的伯利恒，是指向基督的。那这一点的认识，当他把拿撒勒耶稣和大卫的子孙连在一起，是对救主有认识，这一点很重要。这个瞎子他能有这个认识，当然是上帝开启他，不是他灵性好，但是他祈求的心就得上帝的开启，他求耶稣怜悯他，上帝就开他的眼睛，让他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看见不简单。约翰福音第七章五十二节，当尼哥底母和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要印证耶稣的身份，不要轻易下结论，那些人对尼哥底母怎么说呢？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去考察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这些神学家，他们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约拿就是加利利的先知。说明什么问题？说明那些号称是神学家的人，他们对圣经未必能够清楚明白。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告诉在座的各位神学家，我们做牧师的，我们真的对圣经就那么精准的认识吗？就那么全面的认识吗？可能未必啊。那你怎么办呢？你在下面听道，听牧师讲，你也没办法上来讲，听我巴拉巴拉讲一个小时，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能够分辨呢？万一我讲的不对，你不是被我误导了吗？你怎么办呢？你有什么解决途径？使徒行传十七章，比利亚的信徒，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你要考察圣经，属灵的眼睛真正开启，不被误导，你要考察圣经被开启，而不是停留在人的权威、人的 position、 人的所谓的神学 title， 那个不行的。上帝会用我们这些读神学做牧师的，会的，但是我们仅仅是上帝的器皿，你的 final destination 应该是圣经。你要透过圣经才能够真正建立你对真理的认识，你才不会被误导，很重要。那 心灵的眼睛要被神开启。这个是我们华人信徒在真理认识上要求神怜悯的。我们在信仰的上面需要在真理上，我特别的，我自己华人背景的，我特别在真理的认识上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华人能够更多的认识真理。如果真理不清楚，圣经不清楚，可能我们会产生误导。曾经听过一个牧师，他说圣经有很多灰色地带，那我就不知道他是啥意思。如果圣经有很多灰色地带，那我就在灰中就慢慢的走吗？慢慢的摸索吗？圣经真的很多是灰色的，看不清楚吗？是这样吗？我们看一下圣经，在诗篇十九篇，我读给大家听，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当你在圣经当中被神开启的时候，你的眼目是明亮的。圣经是让人眼目明亮的，怎么会让人活在灰色的里面？奇怪吗？我在大概两个月前带我儿子去瓦特鲁啊，他有个 job fair 啊，很多认识的，我的儿子生在加密哈，好多年前的啊，二十多年前。那现在他读大学，然后我跟他从瓦特鲁回来的时候，开到高速，突然洗玻璃水没有了。那开高速冬天洗玻璃水，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越开窗越模糊，越开越看不清楚路。我儿子就说：“爸爸，不行啊，必须要买玻璃水。”我说：“是，但是你得有地方买才行啊。”我就小心翼翼地开车，看到一个 sign， 4公里 service center， 我就小心翼翼开到那里，赶快加上水，然后清晰地上路。难道我们信主、跟随神走真理的道路，是模模糊糊的就可以走吗？我们信了主以后就猛踩油门，也不管前面看得不清楚，就能走对路吗？恐怕可能会翻车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眼睛开启是圣经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清楚前面的路到底应当怎么走，我信仰的道路应当如何走。我作为信主的，如果做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没有圣经真理开启我们，很容易落入到求功利的迷信的里面。华人信徒，我必须要这样讲，我们很多人起步，我是功利主义迷信情节起步的，但如果没有圣经开启，你会留在那个迷信的里面。你必须真理开启你，你才看清楚信仰的方向，天国的道路应当怎么走，我怎么样能够在天国的道路上按着神的心意走到神的心意的里面，靠圣经开启的。那作为教会，如果没有圣经的开启，我们就会跟主流，我们就会学成功的教会。那我请问，主流的教会就等于合神心意吗？成功的教会就是属神的教会吗？是吗？成功神学的教会非常成功，John Austin的，他讲的不是福音，他讲的是功利的东西。圣经是让我们能够看清楚前面的方向，能够真正向前走。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圣经是我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知道我下步应当怎么迈在哪里，我知道我整个的方向到底通向哪里，是从圣经来的。要明白，被神开启我们的眼睛，是神用圣经开启我们的眼睛，很重要的要点，否则会瞎掉的，会吗？哥林多后书4章4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世界 会弄瞎教会的眼睛，会弄瞎信徒的眼睛，让教会跟从世界，落在自由化、世俗化、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的里面。像这个世界流行的所谓的 DEI， 多元、平权、包容 （diversity）、equity、inclusion， 世界流行这个，但很多教会也跟风。所以世俗的东西，同性恋、不悔改，都可以在教会的里面被称为得救的信徒，这个是严重的误导。这个不是爱人，是害人。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不少见。后面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瞎子向耶稣祈求，遭到拦阻。那为什么众人要拦阻他呢？为什么禁止他呢？因为在犹太众人的眼光中，这个瞎子不配。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律法主义的，他们靠自己的行为称义的，他们认为这个瞎子这样的人不配求神，他们已经给他定罪了。这是个问题，出在哪里？当那一群人是属灵瞎眼的时候，他没办法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美善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有真理、有恩典的，真理是对自己，恩典对别人，啊，不是恩典对自己，真理对别人哈。我们大陆背景叫马列主义，尖儿朝外哈，不是这样。真理对自己，我活在真理的里面，我对别人有恩典。那他们阻止这个瞎子，不让他求耶稣，就好像这个时代走 DEI 的那个路线的人，他们嘴里面好的包容，但是对不同观点的人是绝对不包容。有很多跟风的、喊着爱的，真正遇到坚守圣经真理的，他们会逃避，他们会抵挡的。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那真正能够去包容别人的是他在真理的里面很清楚，他看见人的软弱，他会包容他。而那些真理不清楚的人，见到真理反而会抵挡他，会这样吗？有经文依据吗？耶稣讲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你在光明的里面，你会用神给我们的光照在黑暗里的人，这个次序是刚好相反的。真理的光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眼睛是明亮的。瞎子跟耶稣求，他这样求，有以色列人不应该抵挡。如果你读过圣经，读过所罗门的祷告，你就知道了。所罗门祷告里面很多的内容，但有一大部分的内容说，当这些人犯了罪被神惩治，他们向圣殿呼求，求神应允。当那些人离弃神被神赶逐到外面去，他们向圣殿呼求，求神垂听。这样的所罗门的祷告，在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没有真正在真理里面的人，他的生命状态是畸形的，他没有耶稣生命那真正的真理和恩典的那一个完美的那个美善的生命，没有的，这是问题。那瞎子的眼要被打开，他受到拦阻，这个拦阻如果不突破，这个瞎子就无法得医治，眼睛就没法开。那在这里面我讲到两个拦阻会拦阻我们不在主面前求开我们的眼睛，一个是自己，一个是环境，周围的大环境。那我们自己为什么会拦阻呢？可能我们觉得，我呢已经做牧师了，我学了读了神学了，我还说我真理不清楚，这个怎么可以呢？这个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拦阻。我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如果我还承认我在真理上不明白，这个说不过去，可能我就不再愿意多去学习，我就守住我认为对的东西，这会成为拦阻。这是一样。所以在基督信仰的当中，请大家留意， 可能做牧师的是最坚守真理的人，也有可能是最顽固的人，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啊，我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人。那这个是一个拦阻，另外一个拦阻是环境，周围的大环境主流是这样的，因为大环境是这样，大家看法都是这样，所以如果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我会胆怯，我和众人不同，我会觉得会被压制，所以我就干脆放弃我的看法。会这样吗？人会这样子吗？我在大概几年前，我去安省另外一个城市，服侍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团契，都是广东人，那我跟他们有一点分享，那其中有一个信徒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如果讲一个观点和别人不一样，不敢坚持，最后以大家都认为可以的观点做结论。我说如果去旅游啊，去吃饭，这样都可以，但圣经真理不行的。为什么？碍于面子，碍于多数人的压力，所以就不管圣经到底如何，可以这样吗？这是问题。那我自己在信仰的历史，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是经常被人家责备的，高牧师啊，那么多牧师就你对，那么多牧师都这么看，就你对，你算什么？那我很接受这句话，我真的不算什么，但圣经算什么？重要的。马丁路德当他面对整个罗马天主教的时候，教皇、主教大家公审他，这么大的教廷，你马丁路德算什么？你凭什么来指责教皇？马丁路德说 Scripture my conscience， 圣经和圣灵给我开启的良知， Here I stand， 这是我的立场，不是我马丁路德算什么，圣经算什么，圣灵给我的开启算什么。如果在信仰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坚守，我们一定会盲目的从众，甚至在从众的压力下面一起走偏路，那样的人不会被神开启眼睛的，不会的。当时很多以色列人都是从众跟从众的，这是个问题。那问大家一个问题，信的信主的哈，多数对还是少数对啊？多数是对的还是少数对？你要不要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想过什么？被招的多，选上的更多。要在真理的当中，按照圣经，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要独树一帜来强调我多厉害，圣经这是我唯一要相信的。那在这个点上，突破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很重要，特别是华人，我们的背景。我经常说我们华人底子薄，我们信仰历史比较短，我们很多对圣经的认识不够完全，我说我们在圣经解释上常常落入到盲人摸象，好像是对的，但是好像又不完全，摸这边也差不多，摸那边也差不多，但是就是差很多，它不是一个大象，盲人摸象，这个是我们背景给我们产生的影响。那你怎么突破呢？那你就留在盲人摸象的里面吗？怎么办呢？要求神开启。那我自己背景完全是华人，读神学信主都是华人背景，那我原来对信仰的认识也是，反正觉志就当我上天堂的，受洗呢那也挺好的，然后就很高兴有人觉志有人受洗，哇，上天堂结束，福音结束了，当。但后来我牧会以后，不对，那个信徒挂了个名，他根本不信的，他虽然受了洗，甚至以后连教会都不去，甚至有的以后就改去信佛了，然后他说他可以上天堂，他抱着佛像上天堂吗？那我就读圣经，我有读经的习惯啊，我到现在为止要求我自己每年至少读三遍圣经，我们教会所有的传道人牧师，我们要读三遍以上，信徒要读一遍，要读圣经， 那我原来一直有这个习惯，我就读有一段经文我一直过不去，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一节经文有四个点，第一，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被基督的救恩释放，受洗成为信徒了；第二，做了神的奴仆，要真正跟随神，顺从神；然后第三，就有成圣的果子，有生命的改变 ，bear the fruit， 那个结局是永生。经文非常清楚地写在这里，那我很纠结，我在家里祷告，我想不明白。有一天呢，这节经文又来拷问我，我就跪在地上，我跟上帝说，如果你不开启我，我就不起来，我祷告到死，祷告到见你面，我就不起来，我就跪在那边一直祷告。我想我不知道有多久，大概至少一个小时，那经文又进来，罗马书十六章一个主题，因信称义。第一章到第三章为什么要因信称义？因为你们都是罪人。那神为什么给我们因信称义的恩典？因为神是爱。四到五章，那因信称义的人应当是怎么样一个生命状态？六到八章你要成圣的。那这件事情九到十一章是神拣选给我们的，十二到十六章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是因信称义的生活，你才能够回到六到八章得出成圣的生命，这叫做因信称义。圣经因信称义这四个字，如果我们没有圣经很清楚的整卷罗马书来理解，我们很容易断章取义，望文生义。我们以为的因信称圣，因信称义不是圣经说的。那当你明白这叫做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耶稣教导为什么讲到撒种的四样撒种只有一样结果子，这是被神悦纳的。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的里面说那些信神的被圣灵感动的会被神弃绝的？为什么雅各书说信心是活的，你死的信心是没有意义的？圣经所有的教导都在因信称义一个真理的里面是一体的，是这样。然后我就开始很担心，那么多人的讲法和我不一样，我凭什么这么认为？我是不是太骄傲了，太自大了？我祷告，神就给我旁证。我听很多英文牧师的讲道， Paul Washer、 John Piper、 John MacArthur、 R.C. Sproul、 Albert Muller， 我听了很多英文讲道。原来那些英文牧师很多年前人家早就知道了，我只不过当下知道而已。原来这些圣灵真理人家早就明白了，只不过我没明白而已。我那为什么没有明白？我来加拿大这么多年， self isolation， 华人教会华人信徒，我们把自己封闭在华人这个圈子里面，这是很糟糕的一种情况。然后我们学什么呢？学成功的教会，学主流的。那真正在圣经真理的当中深入的教会，我们避而远之。所以就难怪很多人跟 John Austin 那种成功神学，很多人跟 DEI 走世俗的路，这个是教会的很大的影响。冲破拦阻对我们认识真理被神开眼睛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这个瞎子迫切祈求，他冲破了拦阻，耶稣回应他，耶稣叫他来不是因为瞎子叫了他两次他才有反应，耶稣早就知道瞎子在那里。那为什么耶稣让他叫两次呢？因为耶稣要考察他的信心，你到底是试一试还是你真正有信心跟神寻求？你到底是试一下不行你就后退，或者是众人拦住你你就愿意从众，你还是真正单单要呼求主？能被神开眼睛是坚定信心单单呼求主。我考虑别人的看法，但绝对不是从众，要求神用圣经开启我的眼睛，这个是重要的。那耶稣就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众人听见耶稣说的话就传话给这个瞎眼的，这个瞎眼的就到耶稣这里来， 他让他放心，因为耶稣已经回应他了。这个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这三个动作大家可能看一下，也许你并没有太多的反应，如果你仔细观察，你要考虑到这个瞎子的光景，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体会。第一个动作是他丢下衣服，这个动作很重要。那你说丢衣服有啥重要的？我衣服丢了多了啊，这个垃圾桶里丢了很多啊，如果心里面有点感动，我还把它捐赠出去，衣服太多了啊。瞎子丢衣服，那个衣服在当时是贵重物品，而且瞎子又是讨饭的，那个衣服对他极其贵重，但是当耶稣叫他，他就丢下去。那这里面在跟我们讲什么？讲一个真正寻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的人，我们可以为了真理丢弃钱财，不能因为钱财丢弃真理，这是个次序的问题。被神开眼睛，你愿意坚守真理，愿意付出代价吗？如果你因为坚守真理的缘故要有物质上的损失，你愿意承受吗？你还是在乎物质上的东西，在真理上妥协？不要讲那么严肃的真理，万一有些人听了不高兴不来了，那教会的奉献减少了，那怎么办呢？还是讲一点柔和的吧，讲一点人家爱听的吧，是这样吗？还是说只要是圣经的真理我就传讲，好像保罗说的，我只讨神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那这一个选择是被神开眼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第二样，跳起来。那这个我这个年纪61岁了，要跳起来不太容易啊。瞎子跳起来应当比我难度更大，因为他不知道上面有什么东西，那迅速的跳起来，那头撞到哪里也不知道。但瞎子跳起来是什么呢？当他听见耶稣的应允，就毫不犹豫的回应。听见圣经真理，我就毫不犹豫的去拥抱圣经的真理，这是圣经真理，我毫不犹豫的拥抱它。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不管外面有什么压力，只要它是圣经真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拥抱它，是这样吗？这样你会被神开你真理的眼睛，持续的开眼睛，会一直的看见。那第三样，他走到耶稣那里，尽他最大的努力。那这个是帮助我们能够在真理的上面有这么一个状态，神才会开我们的眼睛。诗篇119篇32节，你开光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因为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能否看见，能看见不能看见，都是神的作为。在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神透过以赛亚告诉犹太百姓，上帝要弃绝你。弃绝的方式是什么呢？让你心蒙之油，你心里面想的都是世界肉体的东西，好像之油一样。现在这个中国流行的词叫做中年油腻男，这个全是油腻的。那你心里想的都是钱财、肉体、享受、名利，叫心蒙之油。那心蒙之油以后，听见神的话也不会明白，看见神的作为也看不懂，这样的人会在灭亡的道路上持续向前走。瞎眼，心里的眼睛瞎了，信仰的路也走在瞎子的路上，就好像当时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要守住这个既得利益，他们从心里面抵挡耶稣，他们的属灵眼睛是瞎的，神也使他们眼睛瞎，看不见。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上帝的原则，他要开启的人 是真正寻求神、愿意被神开启的人。如果他不愿意寻求神，神的道在面前他也抵挡，那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号称属灵领袖、宗教权威，却带领百姓走错误的道路。那这样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会发生。没有爱真理的心，不求神开启我们，会导致不明白真理，甚至抵挡圣经。会落在拿在手上拿的圣经，却在讲违背圣经的话；会落在号称是属神的，却跟随世界，会活在黑暗的里面。这是光景。后面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啊，你乍看好像耶稣民族顾问嘛，瞎子来不就是为了得医治嘛，医治瞎眼啊？我们这些说事后诸葛亮一看就看明白了啊。那耶稣为什么在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问他什么问题？因为呢，原来瞎子是在远处呼喊，现在他来到耶稣面前，有区别。原来是对神的呼喊，现在直接面对耶稣。原来是我道理上知道神会医治，现在这个事情临到我了，就摆在我面前，在考验信心。哦，请问弟兄姊妹，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信心比较大，还是为自己祷告的时候信心比较大？啊？你觉得当别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会蛮有信心的说你依靠神，神是全能的，一定可以胜过？你应该可以吧？但如果这个事情临到我们自己，我们还有这样的信心吗？我相信神的全能，神一定能的，可以吗？那真正建立信仰以后会的，但是在起初，在我们的眼睛不够明亮的时候很难。那这个瞎子他寻求耶稣的医治，他是带着这个信心来求耶稣，他说拉伯尼。瞎子对耶稣回答，那拉伯尼呢，刚才大家读经的时候有个小括号，大家没有读哈，那里面讲到夫子。如果你读马可福音前面还有一段，那个年轻的财主找耶稣要怎么进天国，然后呢他跟耶稣说良善的夫子，耶稣就反驳他，你这话是错的。如果你要说良善，只有一位是神，如果你说夫子，夫子是人，他不可能良善，你这话本身自相矛盾，那你对神认识不够。那他这里面又说拉波尼，也说夫子，和那个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约翰福音20:16，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玛利亚见到复活的耶稣用希伯来话说拉伯尼，希伯来话拉伯尼可以翻成夫子，但是他和救主是同样的分量。这个瞎子说拉伯尼的时候已经被耶稣开启，让他认识这位救主，他说我要能看见，他对救主说我要能看见。信心是来自于对救主的确定，信心来自于对救主的认识。那他有这么一个信心是神赐给他的，他用信心来回应，就得耶稣的医治。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那这节经文大家可能需要可以多看一看，耶稣医治犹太人他都是这样说，你的信救了你。他不是说你的信让你瞎眼得医治，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你的信让你大麻风得洁净，你的信让你瞎子得医治，你的信让你发了财。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他在说什么？耶稣肯定他对自己救主身份的相信，这个救就不是肉身眼睛的医治，这个救是指得着神的救恩，这个是重点。得医治，肉眼得看见，看一辈子眼光明亮，一辈子2.0，然后去世了，将来是地狱的结局，有何意义？在上帝面前，在耶稣面前，真正得医治是真正得到那个天国永恒的救恩，不是地上暂时的肉体的安舒，那个有何意义？ 信耶稣、信主，如果不是指向天国永恒的盼望，在地上的那些的享受没有意义，这不是耶稣要做的事情。那医治他，让他得着那个天国永恒的救恩，你的信救了你，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要点。瞎子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瞎子得医治，他真的得医治了，因为他不但肉眼看见，他灵里的眼睛也看见了，所以他跟随耶稣，真看见了。那这个眼睛是需要被上帝开启的，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瞎子看见了，他跟随耶稣。那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在所有犹太人当中都发生。大家还知道路加福音记载了十个大麻风得洁净的，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跟耶稣，其他九个都回去过好日子去了。耶稣就问，十个得洁净的，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其他九个去哪儿了？他们回去过好生活了，他们得到了医治，得到了肉体给他的帮助，但是他没有真正得到耶稣要给他的得医治。我们的眼睛得医治，耶稣让我们有真理的看见。看见什么？看见是真理的光，看见是天国的道路，看见是对的信仰的道路，看见的是将来永恒的天国的结局。这样的眼睛才是真正被医治，才是真正得着了耶稣的医治。所以愿神能够让我们的眼睛能够这样的明亮，能够看清楚天国的道路，在耶稣的面前，我们的心里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祷告，你保守我们在主里面蒙恩，也保守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心中的眼睛是明亮的。在这个昏暗的世界啊，在我们的肉体的缠累的当中啊，求主让我们的眼睛啊，从世界能够转到天国，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到救恩的道路，可以在这个混乱的灭亡的世界的里面，我们走将来的真正的永恒天国的道路。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